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盼望，那荣耀的盼望。主啊，因此我们再一次的赞美你，称谢你，敬拜你。哦，因为你从亘古到亘古，你是坐在宝座上那一位。哦，因为你坐在那里，主在我们的里面就没有一样可以动摇我们的东西。你的同在，你的同行，你的引领，主啊，就是我们一切的一切。哦，我们围绕在你的宝座前，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主啊，也让我们长身在你的里面。主啊，当看到整个世界在混乱当中，好像波涛这样的汹涌的里面，主，我们不仅是要宣告你是坐在为王的那一位，我们是与你一同作王。因为你说你要我藏，你在我们的里面，你也把我们藏在你的里面。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愿主继续在我们的身上做成你要做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得着你的荣耀，好叫心得安慰得满足。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那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我们从三十六节啊，再读到四十节好了，三十六节到四十节，因为这时候要谈到啊，这个比拉多一直在问的啊，就是你是王嘛这个事情。三十六节到四十节，我们再来读一次。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
OK, 我们就读到这里。主耶稣回答这句话说：我的国不属，从某角度他承认他有个国，从某角度他讲他也承认他是这个国的王，不过问题是这个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一讲到这个所谓的属灵的事情的时候，或者讲到属灵的征战啊，或者讲到属灵的冲突啊，叫做 kingdom conflict 啊，谈到这个所谓的两个国的 confrontation 等等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蛮，这不是这么容易一下就解释完。我们很容易就说这是国，那国就两个国嘛，两个国家，对的，两个国家不一样，两个国家的好处坏处，为了自己的利益啊，我们不要失去我们的这个利益，或者我们要得到更多利益，我们就对。一讲到两个国，如果万一有不同的时候，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很自然而然用人的思想方法去解决。但是主耶稣这边，他没有错，我有个国，而且我是这个国的王。那底下呢，主耶稣要讲这个国，就他所带领这个国是怎么样一个国，而且这国的人跟他人是怎么活在这个国的里面。这边用一句话，这是一个我如果这个我的，如果我这个国若输这个世界，当然我们就真正跟国跟国要，我们就对上我的臣仆要怎么样怎么样的根本不可能交给这个犹太人啊。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那比大说还是问这句话：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 OK, 请大家留意后面两句话：我为此而生，也是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 然后后面一句话，凡属真人就听我的话。基本上这天前面一句话说，我为此而生，一说他是生在这个世界，就从某一角度来讲，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为此而生，这个字就生出来的生，叫 born。我来到这个世界是生在这个世界，从这个角度来，他是人，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呢，后面一句话就有，也为此来到这世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不是从这世界出来，他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是为此来到这世间。换句话说，他是从另外一个世间而来的。谁能够听得懂？谁能够明白？从个角度，我是人，我生在这个世界，跟各位一模一样。耶稣说，但是我的 origin， 这个所谓的 origin， 这个就是说我的开始啊，不是这个属于这个世界，我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来。这个 kingdom 谁能够了解？ OK， 这第一个。既然是这样的来话，就带出个很重要，到底世界谁对谁错？人从人的角度来讲，都是相对的。相对不仅是这个文化跟那个文化相对，就是同一个文化，时代也不一样。我常这样的跟比较年轻的同工说：“你说跟我很大的不同。有一天，你到我这个年龄的时候，你下一代也会说跟你很大不同，就同一个。”你甚至会说这些的你带的年轻人是你带出来的，但是过一阵子以后，他们的想法做法跟你很不一样。只有一样事情是不会变的，只有神的真理是不会变的。所以整个的主耶稣才他建立一个国度，是一个用真理来建造国度，不是用人的思想来建立。不，我说人的思想不一定所谓都错，人的思想是要针对当时的状况来思考一些事情，甚至去判断性，甚至去解决事情。但是很明显，这个思想从我角度是相对的，两个国就不一样，同一个国一代一代就不一样。所以呢，讲到这个国的时候，有个更高的国，有讲到这个国的标准，或者这个国的所谓的它的价值。如果用这个话，我已经说过，文化跟一件事情是分不开的，政治也好，法律也好，都在争，就是我的价值，找到好的东西对我好的，这就我要的。如果找一个方法能够解决，如果什么叫解决，就对我好的，或者要我好的，不会失去，不会给人家占便宜，这完全是这样。那你说哪一个是绝对，一说永远不改变的呢？没有一个，没有一个。所以这时候主耶稣说，我要建立一个的国度，这个国度单单以真理，那这个事情就很广。真理代表什么？每个人都在问，包括比拉多也在问什么叫真理。但是很遗憾的，当他问完这个人类都在问的话的时候，他就走开。 OK， 让我再进。 OK， 这第二个，这个国是用真理来建立的。那第三个是什么？这边说，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这个国，主耶稣讲到他是王，他是用真理来建造。那在这国里面的人是怎么样一个人呢？在国里面的人是听见，是听我话的人，听主话的人。这蛮有意思，这听主的话，这句话你可以这样的说，就是神的心意。可以有两方面，一个就是所谓真理了，就道了，所谓这个所谓的整本圣经叫 written word。 从某个角度来讲，听我的话，因为主是活的，他的话也是活的，意思说不只是一个观念，他的话是一个命令，是一个吩咐，是一个感动。甚至用现在的话，他的话是适合现在所用的。那我再说，再看你怎么说。如果从先知的角度来讲，或是从两个字的分别来讲，一个叫做所谓的这个 logos 叫道，这个 written word 就是所谓的 body of doctrine， 就是这个教义。 本身这是一个的一套的真理，坦白说这是原则。有些细，有些比较是 in general， 那特别旧约时候一些是比较细的。这细什么？因为是对当时的人的生活有关系，所以神的话跟我们的生活绝有关系。但是旧约的一些的规矩、一些的律例典章，确实跟当时的规矩啊，跟生活的生活很有关系。比如说不要吃没有鳞的这个鱼啊，比如说这样说，因为这些没有鳞的鱼、啊、都是浮在差不多在水底下，一直在这个水底下，一直在泥巴上头，所以吃不干净，你可以这样说。当时现在有人就问我说，那现在鳗鱼可不可以吃？那现在你在养啊，那个水就不一样了，这不是在泥巴里面转的。那甚至有人就问我说，泥鳅可不可以吃？我听说有人这个不仅是日本的、台湾的、大陆就有人养蚯蚓的，而且那个蚯蚓养的好大一条。那我一说这是跟这个律例典章是跟当时生活是有关系。OK， 所以呢，神的话包括所有，但是从一本所谓的文字，所谓的就是这么一本书，我不说神的道是有限，是写出来的东西是有限。所以很多的写出来的那是基本的原则，是绝对不会违背，但是怎么 apply 的时候，怎么用的时候，那圣灵会帮助我们。所以用到叫圣灵的宝剑，从解经的角度，有解经要告诉我们，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神的话，那个字不是用 logos， 不是用道，是用 rhema， 叫 speaking word， 就讲出来的话的意思是说都是神的话，分别是在这里，分别就是一个写出来的，这个是亘古都不会变，从旧约到新约到永远不会变，那是神的真理。这个，但是每天怎么去运用这个不改变的真理，那就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圣灵感动我们，圣灵这时候这个来看福星报我发现他已经跟我以前见的不一样，有位的这个传道这个牧师叫 Jack D。好像在南部来个教会请他来来开这个专题，叫做怎么聆听神声音。你在书房买他书啊，叫 Surprised by the Voice of God， 叫 Surprised by the Power of God， 啊，听见神的声音。他以前是大神学院的这个就业的教授，然后后来跑到我那个葡萄园去，所以我就在葡萄园见过他好几次。那我说好年轻啊，现在年纪也大。所以他讲两件事情，他就讲这个，他是神的旧约的教授，所以对神的话那没话讲，对研究圣经我一说。但是当他被圣灵感动的，他突然发现有两件事。第一个事情是什么？原来他了解神的话，用头脑去了解，如果是圣灵教导他、感动他，他对这句话会有更深的了解，或是更清楚、更准确的了解。所以他甚至有点半开玩笑啊！以前他是个神院的教授，他讲这句话的时候，解释这个声音，他都解得不满意，他自己都不满意，因为不够深或不够精准，可以这样说。但是圣灵感动上了，他也会感觉有这种亮光，所以 surprised by the voice of God， 神跟他讲话，所以不是神在跟他讲，这是跟他生活有关的。所以他这个听他讲的时候，他刚开，就是他用这个开头，他就讲一些他听到神声音，就跟他讲什么。后来这就教导，听到神声音，包括听到神声音，包括看到神，包括所谓的意象，包括等等，包括一个句子出来，包括神一个 impression 在里面。OK， 这是他要讲。但是呢，他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如神的声音，神讲话是可以听得见。那在讲什么？他讲的不是所谓的写出来的。但是我还是要说，要讲得很准确，写出来的话是真理，是永远不改变的。所以不论你听什么，不论别人跟你讲什么，如果跟神的话，这个所谓的圣经的话是相反的，你一定要去思想到底他错了没有。最近我也看到有些的这个基督教这个报道里面有些的异端又跑出来，近了一阵子又跑出来，那异端是能够分辨，特别是从神的这个 written word 这个真理，这个所谓的教义来分辨。因为你不能够从感动来分辨，因为感动那个是 application， 那个是应用，每个人感动 不是在这个时候，就同一句话，这时候的感动跟以后的感动不见得一样，因为那跟运用很有关系。我讲了这么一大堆，只是在解释一些事情。一个活在神国度里面的人，他一定是明白神的话的人，是遵行神的话。这边说，就听我的话，这不是听见不听见，那是听从我的话。我在解释，如果听从主的话，一定起码从刚刚我解释一大堆的两方面来。一个，你要听从你懂得的话，叫圣经的话；一个要听得懂圣灵感动的话。不论圣经的话，圣经是神的默示，是神吹的气，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经话跟圣灵绝对分不开的。你读懂圣经，一定要有圣灵工作。不，同时在运用的时候，圣灵既会帮助你。所以我们说，圣灵是保卫师，他是站在你旁边那位 ，someone stand beside you。那个字的解释，保卫师就站在你旁边那位，所以那个字也翻成什么呢？翻成律师，他在旁边解释给你听，告诉你，然后告诉你怎么跟人家回话，像个律师一样站在你旁边。如果你站在法官或者对方的这个控告你的前面，你要知道怎么回应这话。所以主耶稣说，当人家把你抓到这些官的面前，你不用紧张，因为圣灵会帮助你怎么回应他们。所以不仅忠心于你懂得圣经的话，尽你的力量去把它弄清，这时候你要学习谦卑，学习安静，学习等候，要听见圣灵声音。基本上每一个听见圣灵声音的人，大概都没有跳过这个步，跳过这一步叫做安静的等候，单单的寻求，甚至不是因为有个问题来寻求答案，甚至只是单单为了要听见神的声音。那只有一件事情，你的神，我的神，我们称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怎么可能不听见他声音？一个人活的，你认识他，而且说你常有他的同在，你常有他的同在，你也常与他同在。如果讲了半天，然后你问一句话，哦，神与我同在，底下就那他跟你讲什么？我从来没听见，你会觉得很怪。你跟一个人常常在一起，然后从来没有听见他跟你讲什么，要那个人就是哑巴，要就是聋子，这不可能。一个人最基本的 communication。在两人当中就讲话，就讲话。当然讲话有很多的技巧，那是另外一方面，但是你不可能说那个爱你的根本亲近你的人，他从来不跟你讲话，或倒过来，他讲了半天你从来没有听过他讲。那这个带出一个基督徒面对所有困难的一个基本原则，两个话。我一直这样的说，从回来到现在，从国外回来到现在，我一直说两个事情。当一个事情一个状况发生的时候，两个事情。第一个，你有没有做的时候有没有照着圣经的原则，不能够改变的你千万不要改变，因为真理永远不能够改变。不，另外一个，在做的时候你有没有问过神，这个事我这样做可以吗？在真理不改变你，那你要问神啊，我怎么做把这个真理做得更恰当，做得更合宜，做得更有效。昨天我讲了，张也跟我说，昨天我还说TV，我昨天讲太多了，感觉要不要把它跳过去。我讲了就讲这个事情，说第二个，你要听见神声音啊。那问题，如果你没有这个习惯，我没有这个习惯询问神，你怎么会听见神的声音？那又回到有些弟兄姊妹听我讲，我操练二三十年，以前在操练的时候，我连买个菜我就跟神说，你喜欢这个吗？牧师，你要不要占神的便宜？你觉得我们神这么小气吗？你占他的便宜又怎么样？就神就怕你不占他便宜。三个圣经，这个神学观念，当一个人 independent from God 的时候，他不再依靠神手，这个人基本上就活在一个罪的状况里面。这是神学一个观念，当一个人不依靠神的时候，神希望你依靠到一个程度，连喝口水就神啊，我要喝水，哦，人受不了这个， 难道我没有我的尊严吗？难道我没有我的能力吗？难道我不能够自立吗？所以当人 independent from God 的时候，基本上他已经离开了神。为什么人若不回转向小孩，一定要 understand 那句话，不是小孩他的天真他的单纯而已。基本上那节的圣经讲的不是这个意思，是讲是一个小孩他一个特征什么，他要依靠大人。在当时妇女跟小孩在当时是不值钱的，连头牛都比他值钱，所以小孩子可以卖来卖去，那女人呢就是这个可以要来你把去把他走后废了就把他废了，在当时在装的文化里面，所以他们是非常非常这个软弱的，非常非常真的讲难听很可怜。你看比一个物质都不值钱，这时候讲出另外一个，如果这时候做个女子，她不能够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丈夫，相对如果一个孩子没有一个可以负他责任的父母，这个孩子一生是很悲哀，包括这个女子一生是很悲哀。所以从这讲，人若不回转向小孩，不是回转天真呢，真的你想看回转向小孩，要回转向小孩子天真，真的你可以做得来吗？你老成到一个程度很世故的时候，白谎黑谎分不开，然后说哦，这是要回转向，连谎都不能够谎，你做得来吗？为了面子啊，你们教会多少人啊？我们教会啊，已经快300人，其实还不到300，只有270而已。我们都哦，这个什么四舍五入就300人。为什么一定要300？为什么不讲？这Jeff Hafer说的，不是我说的。他们你看传道人都这个样子，每个牧师碰碰回，我们不认得，就哦，你们教会多少人啊？我们已经300人，我们那个就是300人，真的，他基本上只有270。有人讲意象，这我要思想一下。讲意象是什么 ？OK， 我们的成长，有人这样说，我们的成长啊，求神恩待。一个成长就比较是用计算的方式，一个就成长说啊，这个啊，我们这样的过去这十年，每年神都增加我们，每年都这个 5%。OK， 我们讲啊，感谢主，说明年成长应该是多少多少人。另外一种成长是什么？我是往。现在是1000人，我是往2000那个方向来走，这是另外一种成长的观念。有人说这个比较靠信心，其实我听也对，因为真的我最多说照过去十年来我们教会每年增加5%，所以我明年的时候会到人以后会增加到人，但是你真的别有信心哦，我们的目标是成长3年之后5年之后多一倍，这跟企业有点像，因为你要跟股东大会讲的时候你一定要讲这个事情，那个股东才会信得过你，主会才会投资。不过这些年来我学会一件事，因为我参加很多种特会，所以一些的灵恩的有信心的人告我们要讲我没听过赵云基牧师这样说，不过是一些牧者参加韩国回来的时候，你们带个500人的教会，一定要像带个5000人的教会，走起来头要抬起来，不要这么头低下，这个垂头丧气的。哇，真的很有信心。不过这些年来到这个年纪，我还是这样的说，我不说我做270，我说300，我也不说啊，3年之后我教会从这个10000变50000，我不。我会说神告诉我怎么样我就说怎么样，所以在说信心从哪里来，信心是因为神告诉你，那如果神告诉你你没有听见神的声音，你怎么知道是神告诉你？我很感谢主，我觉得这些年来好像教会有个，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突破，教会都在问我们听见神的声音，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嘛？过去是说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最后定出来啊、哦，我们要这样做。如果几个牧者或者我跟一些同工在谈，我们决定要这样做，我最后还是问 一些日子前面，最后大家觉得是众牧者在一起，他们要决定要这样成长，要这样。最后我就问句话啊，牧师，你觉得怎么样？我实在不能不问这句话。我们在寻求神的旨意，各位，你很清楚知道这是神要我们这样做吗？这是神要我们定的目标吗？没一个牧者讲话。终于有一个牧者讲话，刚刚欧牧师讲的很对啊，这是我们想出来的。我们找了很多数据，我们找了很多的状况，然后我们就开始定个目标。从人的角度，这就叫 science， 这叫科学。让我这样的说，哎，有时候我觉得我很矛盾。我不是一个神学家，但我一天跟人家讲神学，我没有资格搞神学。我不是神学家，不是这个神学PhD 出来，不是一个这个地命还是什么命出来。但是我觉得，今天如果教会不进到神学的里面，一说从神的角度看我们的一生，从神的角度看生活当中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不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永恒的盼望在哪里，其实我们也在里面转回过来一个很重要的，你知道的神的心意，求神给你给我有智慧，求圣灵帮助我，就在这个目前这种状况当中，我在说昨天谈了蛮多，前几次谈蛮多神学，你一定是绝对的。刚已经讲，因为这个国是从外面来的，这个国的主他从一个角度是人，完全能跟你为，但是他的 origin， 他的原生是神自己，他整个的是用真理，真理是永远不改变的。然后底下我们这些人是干什么？是活在这位王的带领底下。什么叫活在带领？我们是凭真理过日子。真理有两个，跟神的话是完全分不开，一个就是他的 written word， 叫做 logos， 叫做道；另外一个叫做话，叫做 speaking word。 就像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查过葡萄树跟枝子，讲到一个我的道你们已经得洁净，再看我们已经查过那段经文，然后后面说你们在我的里面，我的话在里面，前面用两个不同的字，前面用道，后面是用话。换句话说，如果你跟紧主靠得这么紧，那个道 written word 已经把我们的不对等等等等思想都改变，所以跟我们主连在一起，我们的那个生命的那个枝浆就流出来，我们就结果。但是神希望我们更多一点是什么呢？更多是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原来我们不仅有道成为我们的基础，那是绝对不改变。另外一个，在及时的时候，在当时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听到主的声音，常常听到圣灵的感动，那个叫做话。你们若常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要在你们的里面。所以主会常常对我们来说话。所以要紧在这里，一个基督徒怎么面对这复杂的环境，就是因为有主的话。所以这边说，这些人是听我的话。什么叫听他的话？我们常常的知道神的原则什么，真理的原则什么，但是我们也求神帮助我，在那时候神也会亲自告诉我们怎么办。这不是你人生的经历吗？你的老板不信，还没有信主，他看法跟你很不一样，所以你常跟我说啊，牧师，我祷告什么啊？因为这样，我老板要叫我这事情，跟我的心中的那个感动啊，跟我的真理很不一样，求神帮助我。像这个人都会问神呢，那很明显，你知道你老板听不懂你讲什么，你的老板也不会照你的信的这个真理来跟你一样来判断来处理这个事情，所以你这时候你叫我为你祷告，或为就和你一起祷告是什么意思？求神给你有智慧，去怎么面对你的老板，跟你的老板怎么一起来处理这个事情。我很为难，整个公司压在我身上，因为做一个报告的时候，我知道从我的很感谢，真的我都在整个这个职场里面的时候， 我比很多那时候出来才三十多岁，三十出头，这上下大概是三十一二岁吧。那时候真的好像我比一些就是他们说的，他说你在那边做了两年，有个跟我，他比我在这个工厂来的久，但是他跟我说我要离开，他跟我说，他就说哎呀，我很不舍得离开，我就笑笑。以前我们常有一些意见不同，因为这是工作了，一定会不同的看法，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有点争执。我说开玩笑，你怎么？但是他我真的，我很希望你留在这里。因为有你在这两年比人家这么二十年还做得多，我说我哪有这么厉害？你故意是捧我什么的？他不是，你就发现有一些的事情的时候，你处理的时候，好像你讲一些东西，比如说有个东西出来，我一看就知道那个东西不对。我说这个东西出去一定出毛病。坦白说，整个公司都同意我，但做生意就不能这样，因为我们这个东西再不出去，被对方接受。但是这个缺点我们要把它隐藏起来，那他的订单就被别的去拿走。到最后我说主，你要帮助主，因为现在已经到了最上面，都觉得好像卡在那，但是他也知道我讲的不对是不对的，你可以懂得这个矛盾吗？最后突然我的老板打人，你还是把那个整个报告拿出来，那个你认为不对的你就空在那里好了，我来填。他是副总裁，他副总裁有几个，总裁一个，那上面还有个 owner， 一个老板，那老先生不容易，哪有这么容易？所以当你看到怎么处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真的知道有些是你绝对要坚持，但是有些东西你需要在那个时候神给你有智慧去处理，不是跟人家对上，不是跟人家骂哦，你可以跟这个其他的甚至老板说，就指着说，你要这个怎么可以这样，求神给你有智慧。到最后，这是我这一年的这个领悟，当我照着神的话的原则，当我照着神的指示，叫做智慧，请问神会不会负责？如果神在不负责，我就放弃了。神啊，你不要拿我开玩笑，整个的决定的原则我已经照着你，而且在那个时候不是凭血气，是凭你的带领，我听见了，我就照着去做。底下这个叫做交托，底下我相信也会处理这事情。我讲这个不只是从教会的角度，我讲这个是从以前在职场，这刚刚讲是一个例子，我可以举个三五个最少，因为这些都比较大，那小的不用讲一大堆。你先发现一件事情，最后牧师你讲这个哦，原来这样的话你做事就有困难，变没困难就通达。我感谢主，因为圣经说凡依靠耶和华的，读诗篇看看，凡遵行神律法的时候，神就教他凡事都亨通，有没有听过这句话？读诗篇。如果是说哦这样的话哦，你这事业啊各方面怪就通了，其实我认为这还是其次，我不说那不重要，那必须，因为我们生活在你要知道那个的环境开始，文化就改变。很多人要跟我出差，因为我可以解决问题，很多人也不敢跟我出差，不喜欢跟我，因为我跟他的报的账不一样。所以感谢主，你要跟我出差，你要跟我报一样的账，我不说你要跟我报，反正两个人出差嘛，你出去的时候我报是这样，你报是这样，那马上。所以我每次跟我出差，因为要我出差，所以他的报的账就跟我一样的报着账，他不能够乱报。他有没有改变呢？在开会的时候我也不吭气，听了我还最后他们说问我，因为那个会其实跟我没有关的，当然在最后就还是那个副总裁这个在 TED 来跟我说，哎 Jim 你要讲到底什么，四五个部门一起开会，谁在踢啤酒，因为出了状况。就我就讲一个事情， 整个事情就解决。那时候真的我出来做事也不过是三五年而已，后来你突然发现整个的文化开始改变。牧师问我们要讲最后这个文化，因为我要讲神的国度，我是讲 kingdom， 我不是说你做事通不通达，发不发财，我不说你吵赢了吵输，我说整个国彰显出来。什么叫国度？像我们常讲天国文化，要把天国的，如果天国文化带下来，这个地没有改变，这个的世界没有改变，每个行业都从它原来的文化叫做社会，这世界文化不能够进到基督神的文化，基本上我们讲天国文化只是一种的属灵的修养而已。当我讲神的国的时候，绝对是一个 conflict， 绝对是一个征战，但对我来讲这几十年我认为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征战。耶稣说如果这个国属于这个地，我的仆人一定跟我起来征战，但是我的国不是属于一个地，这不有征战吗？当然有，但呢这个征战是一个真理的征战，这个真理的征战，而且跟我一起征战的人，耶稣说不是用血气，是用真理，因为他们都听我的话。这个征战的结果是什么？在外面看来甚至好像结果有时候失败退后，耶稣钉十字架，这个王啊钉十字架，但是这个国的征战到最后不是世界征战，你打赢我打输，打赢打输一下这个强项，世界属灵的征战跟世界征战，这是我要做的结论，属灵的征战跟世界征战不一样，属灵征战赢的就永远赢，不会这个国跟那个国打来打去，一下这个比较强他就弱就被打败，一下这个慢慢强又打赢他，两党也是这样啊，这个党不行的时候被那个打败，等到这个被打败的那个党慢慢慢慢把他培养起来，又把另外一个打败，这世界征战。但是神的征战一次赢的就永远赢，那叫转化。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次赢的，甚至钉在十字架上人都看为是失败的，当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的国是必定得胜，而且是全然得胜，整个世界就在开始进到一个完全的翻转的里面。很感谢主，昨天跟一位同工啊，在谈的时候，他牧师很感谢主，怎么这时候你会谈到比拉多？我说因为谈到经文，所以我可以在这方面更多的跟大家从圣经里面我们一起来学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讲属灵征战不是随便讲讲，到底你要知道讲什么的，是在思想里面，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说。但什么叫思想？今天这两次或者这几次我们弄得更仔细一点，可以这样说，更精准一点。如果你没有，你这个人你的思想没有完全被神的真理得着，基本上我们就没有能力打这个仗，我们不可能有能力。那如果被神得着，什么叫被神？被神的话得着。什么叫被神的话得着？一方面对神的绝对的真理得着，一方面对圣灵的引导的时候的感动得着。我再说，圣灵的感动不是人的感动得着，这就进到一个属灵的征战里面。可能从外面看来不像我们期待像人员征战怎么叫得胜，但属灵的征战是建一个叫做属天的国度，是建一个叫做永恒的国度。这个国度是看到人的改变。到收发到这里为止的时候，比拉多就问一个问题，什么叫做真理？什么叫真理？就是这样出来每个人都接受吗？不一定。所以比拉多一个很问题，他觉得现在解决的不是这个问题，他要的不是这个问题，这是美历史利亚的问题，什么叫做真理？他现在的要一个问题是可以满足他利益的问题，就怎么解决犹太人这些首领 的要求的问题。所以后面我们今天再我本来以为今天就可以结束，后面我们再谈。所以比较多政蛮多的政治手段，俗世人就这样子。最后居然比拉多居然寻求真理的人，他没有明白真理，他甚至把真理放在一边，只是用人的所谓的手段，政治也好，是看怎么称呼来解决，因为他要的是人自己的这个利益，而不是讲到神的信义，也不是讲到他自己永恒的生命。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是处在一个蛮复杂的环境里面，但是先要紧的是我们要站立得稳。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也讲到，我们站立要穿紧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每一个军装，每一个包括这个护胸镜啊，什么福音鞋啊等等盾牌，每一个事情都跟神的话是分不开，包括最后圣灵宝剑。那另外在要靠着圣灵多方祷告，另外一个就是神的灵，神的灵多方祷告，这是什么意思？不是多方祷告，是圣灵这时候感动你怎么祷告，引你怎么祷告，或者说那个时候发生一些状况，圣灵要帮助你，你要帮助你在祷告中来给你答案。所以还是回过这些地方来，当你抓住神的话，当你借着圣灵的引领，你再去判断怎么做这个事情，我相信神会负你我的责任，在任何环境。因为我们打的是一个属灵的仗，我们是一个不是打的赢了又输输又赢，我们是打一个得胜的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这个事情。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呢、借着神的话，先不要看那些的状况，我们就很紧张，在怕的，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有这个恐怕。你不相信神负责吗 ？OK， 如果是我们相信神负责，能够这也不恐怕什么，因为你抓住神的话，而且更要紧的还有另外一个，就神的灵在里面安慰感动你，就神的同在，叫你不会害怕，叫你不会挂虑担忧啊。所以这两方面你就抓住了，就做你该做的事情。这样做，神告诉你就这样做；那样做，神告诉你就这样；神叫你不要做，你就不要做。你会相信最后神会负你的责任。为这样的主啊，是正为拯救我们的主，帮助我们在生活们能够面对所有挑战的主，三位一体的神，我们真的要献上我们的感谢，父神的爱，主耶稣给我们的权柄。加上圣灵在里面的引领感动，我们在地上再困难我们是可以走得上去，走得过来，而且走过当中我们看到整个环境因着我们的缘故会被改变。我们为这个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我们看我同神来祷告。哦，我的主，我的神，在向他感愿的灵就在上中帮助我的弟兄，帮助你的儿女能够知道怎么走在新的当中。神啊，求你引领我，主啊，我仰望，带领我们向前。哈利路亚，主啊，弟兄姊妹有感动，可以带我们做回应的祷告。主啊，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向前。哦，在我们人生有许多的挑战啊，有些是现在面对，有些是将来要面对。但是我们相信一件事情，我们靠着你，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就能够得胜，而且得胜有余。哦，不仅你的真理是我们的原则，主啊，你随时的同在，你随时的帮助，随时的感动，随时的吩咐，随时的带领。主啊，我们听见了，我们没明白了，我们就走在其中，就我们要知道你会负我们一切的责任。主，我们等候你，我们仰望你，不是某个时候某件事，我们天天都在仰望你，我们每个时刻都在等候你。主啊，总让我们能够走在新的当中，因为确实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领我们向前。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好叫我们这一天是走在新的当中，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人民，满足你的心意。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 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